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上个礼拜我就有预告，说那今天的主题进入了，读这一段的圣经。其实我今天讲的圣经是整章，所以我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把这整章的圣经读了一遍。我不晓得刚才主席带我们读这12节圣经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感触？我在想，如果把整章圣经读完，很多人可能睡着。不晓得他记了什么字，在这一章的圣经里面，刚才读的12节，一些记不得的名字。然后有两个字常出现，一个是秀照，第二个是其次。当我们读圣经，特别是灵修经文，规定我们要读到一些的家谱和读到尼希米记的类似这种的记载的时候，在尼希米这一卷的书卷里面，其实后面还有一些的名单。我不晓得你们读的方法怎样，一开始刚信主的时候，我读这些圣经就跳过去，因为太觉得没有什么意思。但是我们想一个问题，既然说这些的名字他所记载的事情这么的枯燥，为什么要放在圣经里头？如果说我们读尼希米记第一章的时候，我们看见多好的一个榜样，他花了4个月的时间在神的面前进食祷告等候。第二章的时候，上个礼拜我们有分享过，在第二章的圣经里面提到说，尼希米领受了从天上来的异象，神的手帮助他，让他终于有机会可以在王的面前来提这个事，然后在神的手帮助他，以至于他可以带着这样一个使命回到耶路撒冷。很好读，我们期待第三章应该更精彩而已。但如果你读到第三章，很多人就停住了，因为第三章你读得非常的枯燥。所以当我们来看尼希米记第三章的时候，我们要思想一件事情，在这一章的圣经里面，其实要给我们哪些的提醒。那我们首先来复习一下，从上个礼拜我们所分享的信息是尼希米从天上领受一个的异象，2章5节就要重建圣城，尼希米带着这个使命回到耶路撒冷。但是最后的时候，这一章第二章结束的时候，第20节，在上面我们知道说敌人有反对，尼希米有一个宣告，我就回答他们说，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我们做他仆人的要起来秀照，你们这些反对的人、抵挡的人，却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无纪念。这是一个的宣告。如果说我们跳过这几章到第6章的时刻后，神迹发生了，52天修复了耶路撒冷的城墙。我不晓得当你读到第6章的时候，当我在这里提到第6章，圣经上只能说用了52天的时间就修复了耶路撒冷城墙，我们怎么样感触？人都是希望快速的成就一些事情，我们祷告的时候是这样，报尼希米也是这样。尼希米祷告等候了4个月，但是修造城墙的过程这只有52天。我们通常只会注意到这样的一个的结果，我们却不看重整个的过程，这是我们人常常的一个的特点。但是尼希米记的第一章、第二章让我们看见，尼希米有很长的祷告等候。然后到了第3章的时候，我们读了整章的圣经。其实这一章的圣经告诉我们说，整个的修造耶路撒冷的 OK， 我这个可以看见，我有钢针，对，我自己有钢针。看见说所有的民众都在一起来建造，其实事情没有这么的简单。第3章事故者是一个的记载，到了第4章的时候就出现问题了。如果说你对尼希米记还够熟，第4章的时候你手上有圣经，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因为也不晓得今天讲完了到什么时候才可以回到你们中间来，所以我在想，我们希望对尼希米记至少说对前6章有一个轮廓。第4章的时候，在修造的工程中间就遇到了敌人对尼希米所带领的修造工程的反对， 到了第五章的时候，问题更大，遇到的反对不是外部，而是在内部，甚至因着内部的问题，修建城墙的工作停了下。第六章我们说是整个尼希米记的高峰之一，我只能说之一，因为是52天城墙被建立起来了。但是在第六章的第一节开始的时候，他们看见外面对整个以色列的攻击，包括他们用内部的方式来阻碍城墙的建造都不成功，他们就来攻击这个领袖尼希米，甚至对他发出了死亡的这样一个威胁。但是靠着神，靠着祷告，神所赐给他的智慧，这一切他都胜过。当我们读到第六章的时候，我们看见一个非常美好的图画结果，但是我们通常忽略了整个的过程。第三章却是一个关键的经文，提到说一个施工如果说要被推行，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主题，合一的服饰其实需要有三个要素。那第一个要素是说圣功，那这圣功很清楚，所以领受从天上来的意象，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那第二个合一的服饰的要素是领袖，这里头我们看见神兴起了一位的领袖尼希米。第三个需要一个团队，整个的服饰不是一个人单打独斗，我们看见说整个以色列民成为一个团队。所以为什么在修造要开始的时候会有这一章的，如果说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32节的时候，枯燥的这些的文字为什么放在这里，其实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一个的记载在中间，因为这是一个合一服饰的一个的团队。我们首先来分享第一点，重建圣城城墙的这样一个圣功。包括了18节提到一件事情，提到一个字，这是我们今天的经句也会提到，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做着善功。那这个是很特别，神施恩的手，原文的这个字施恩与善功是同一个字，那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善功是用神施恩的手带领和帮助底下做，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善功是在神施恩的手带领和帮助底下做的，这两个其实有相连性的。而且这个字最早出现在圣经里面是创世纪的第一章，这个字在创世纪第一章第十节，神看着是好的，这个字跟这里的善功是同一个字根。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今天早晨来到你们教会，带领众同工一起祷告的时候，我的祷告的第一个时候提到说，神创造的宇宙万物多么的美好。那当然，人在破坏，我们知道在中国有水灾，在加拿大有泰米，早些时候在佛罗里达湾那边有火灾。但是今天我们生活在这个城市的时候，虽然说好像在太阳底下有一些的炎热，但是如果说你到美国，你不要到美国，到多伦多那边就非常的炎热。我们这边真的是说在非常好的一个环境底下，这是神所创造的，一切都是好的。但是为什么这些不好的发生呢？因为人的不好。今天教会怎样的施工会被称为善工，这是我们思想的一件事情。我想每个教会，我们每年我们同工会讨论的时候，都会推出一些的施工，那这些的施工是不是一定是善工，这是我们思想的一件事情。人以为美的事在神的眼中不一定看为是好的，其实这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包括最主要的是我们的同工要思想的一件事。比如说教会要发展职堂，职堂是不是好的事，我们说是不是善的事，我们说这是善的事。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去了多伦多，在我原来聚会的那一届的教会，那正好说跟一些的同工，正好他们跟我分享说他们的教会因着原来有母会职堂， 然后后来二十年以后，他们就开始在六百年以前植了一个厂，在一个城市，靠近我原来居住的那个城市。到去应该是去年的时候，又开始植另外一个塘，但是问题是植塘是好的，没有错，但是两间教会之间的车程只有五分钟，都是宣道会。因此这个缘故，其实原来这教会的传道人我认识，母堂的教会的主任牧师我也认识，然后新植的第三个堂的一些主要的同工其实我也认识。那其实我作为一个外人，我就不太好说什么。但是另外有位牧师说得好，他说不要因植堂而绊倒人。但是今天问题就出现了，其实是我们需要建立教会，但是是不是需要这么近来建立教会？这是我们要思想的一件事。因这整个的事情似乎有点的匆忙，因这整个的事情似乎祷告的不够，因这整件的事情似乎只是希望说教会的建树增加，却没有想到同工心里的一个感受的时候，我当时就想，我说一定会有状况产生，不信这个事情能成为事实。我想这是用这个例子来提醒众弟兄姐妹，提醒教会的同工，我们很多时候觉得这些事情是好的，但是不一定在神的面前这些事情是看为好的。善功跟施恩是同一个字根，所有的事情只有在神施恩的手的带领和帮助底下来做，这些才被称为善功，一定要什么等候神的这样一个的旨意，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重建生成的这样的圣功，在神的眼里看为好，神施恩的手一定会带领，而且整个事情就按照神的性成就，五十二天这神像就可以建立起来。第二件事情，圣功是被分别为圣。当你读这段圣经的时候，特别是第一节分别为圣这个字出现了两次，这个是圣经的词汇，是非常重要的一些的词汇。那分别为圣，第一个意思是说将人或者物从世俗中分别出来归神。神在你们的教会兴起一些的弟兄姐妹来读神学，他们愿意被分别为圣，未来在服侍教会。那这些是一个意思，那是人的意思。那物我们的奉献也是一样，我们把我们世俗中得来的金钱，我们按照圣经的教导，我们分别为圣来献给神，那这是一个意思。那第二个分别为圣是一个圣礼，从第三章的第一节两次出现分别为圣，其实这个意思在此是讲所建的城门与城墙极尽，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人所做的我们需要透过神自己，我们今天说让圣灵来极尽，以至于这个是成为一个的像好像祭物一样献给神。那这是第三章第一节出现一个重要的字，就是分别为圣。那中国这里来讲，谈到圣功的时候，其实属于神的圣功，属于神，我们必须把教会的各项的事工分别为圣。那这是我们做教会带领同工的必须要想的。那同样的，既然说这个圣功属于神，老板不是教会的带领者，老板是神，不是你我，我们都要学习顺服神。既然是圣功，我们都要学习顺服。其实顺服是我们基督徒一生都要学的功课，不是吗？我们来看三章的五节，三章的五节提到是说整个的名单中间其实出现了一个污点，当你不仔细读的时候，这可能你就完全跳过去了。提到一个人的名字提格雅，我们看到前面的时候那些人的名字跟修造的工程是连在一起的，但是唯有这个提格雅这个地方的人，这个地方其实离开耶路撒冷以南约十里， 是先知阿摩斯的家乡，但是提哥亚的领袖却不愿意顺服在尼西米的带领底下参与修造。但我们思想一件事情，今天的教会有，如果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说今天的教会有许多独立的领袖，认为基督徒在主里是平等的，只要顺服基督，不需要顺服教会的领袖。同样的，在家庭里面，以弗所书第五章非常的清楚提到说什么，妻子要顺服丈夫。但是在我们华人的家庭里头，这一点其实和特别是国内背景的很难真正的推行顺服。但是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有一个教导，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当顺服他，没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有教会的领袖，甚至我们世俗上，我们会有一些的人在我们上面，上礼拜我也提过，神让一些人在我们的上面，其实是让我们有所学习。神在圣经里面非常的清楚提到说，妻子要顺服丈夫，其实同样一件事情也要让我们在这件事情上面要学习。赖洛汉牧师有这样的一段的经验，说若教会的领袖没有在真理与道德上的问题，基督徒应当学习顺服他们的带领。那在早几个礼拜，因为有传道人告诉我，那间新的职堂的教会出现了一些的问题，因为主要的同工其实当时我们还有很多的配导是原来我们母会的一位的长老，说他受到很大的伤害，他说你是不是可以打一个电话跟他聊一下，所以我其实花了好像两三个小时跟他谈这些事。当我跟他谈这些事的时候，他谈到一些事，他跟我们母会的一些的长老同工有一些的交通。他说原来对那些的长老觉得他们做事非常的痛，而且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不是很多的奉献，很尊重他。但是当这些具体的事情出现的时候，其中有几位的长老他提到，当因为他其实是对传道人有意见，但是因为他提意见是传道人的时候，那些的长老说如果说你真的是传道人，我们会站在传道人的那一边。那我认识那位同工的一个感受是说，这些的长老似乎做事不公，但是我作为一个牧师，我听的时候有不同的感受。我觉得这些的长老是不是他们某一种的从神那边的领袖，他们的顺服。如果说没有发现在传道人的身上有真理和道德问题的时候，只是一些事工上面他的推行有的时候可能不是很智慧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反对传道？这是我们的对我们今天教会领袖们弟兄姐妹的一个提醒。我想这个做在座的弟兄姐妹觉得说这个事情可能太大，我们回到我们家里可能更现实。同样的道理，在家里如果说丈夫没有真理和道德上的问题，其实顺服必须要这个丈夫要学习顺服神在前。我们说一切都是因着要顺服基督的缘故。但是如果说丈夫在家里没有真理和道德的问题，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的妻子都要学习顺服你的丈夫。这也是从尼西米记里头我们要学到同样的一个真理。这是第一点要向大家分享，就是有关圣公。那第二个很重要的一部分说，重建圣城城墙的领袖。这个领袖当然是指尼西米。一个的领袖，他是一个祷告者，没有错。我们看见第一章提到说，尼西米他花四个月的时间在祷告等候，等到机会来的时候，他首先不是匆忙的做事，而是来到神的面前默祷。如果说你读整个的尼西米记的时候，关键的时候尼西米都是祷告。一个领袖是一个祷告的人，但尼西米记让我们看见另外的一面，一个领袖也是一个计划与组织管理者。 他是一个计划者，领袖要负责制定周旋的一个的计划。但是反观看我们今天教会的领袖，我们是救护员，找同工是什么？临时拉风。我想我们中间可能不少的同工就是这样被牧师或者说教会的那些的带领者找到，让你进入到某一个服事的岗位。包括我自己也是，我自己踏上服事的岗位是有一天我们教会的牧师来找我说，你是国内来的，看你的圣经有追求，你教牧道班好不好？把我吓得要死。他说你以前不是教过大学吗？教过十多年。我说这不是一回事。我们很多的时候都是这样的踏上了服事的岗位，但是尼西米让我们看见不一样，他有一个周全的计划。领袖需要什么？把我们的棒一棒一棒的传下去，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薪火相传。我们需要去训练我们的同工，教会要成长，门徒训练其实非常的重要。那这样的领袖也是个组织管理者，事工应当有秩序的来进行。刚才主席带我们读的那一段的圣经，即便只有十二节，我们看见经文中出现最多次数的其实是修造。整章的圣经修造出现了35次，那第二多的是其次。那其实这个我们读的时候很枯燥，但是却在尼西米他的计划中间。第十节提到说，尼西米安排一些的人对着自己的房屋来修造这个城墙，这个很有意思。住在一个方面，城墙前自己前面的城墙破坏，自己修造一个是方便。那另外一个对自己有牺牲的利益，当敌人来进攻的时候，那里有个破口，他就会成为攻击的那个家庭。所以他对他来说有自己实在的利益，这是尼西米非常有智慧的一个的安排。第三节提到说，全家一起来做。其实修造城墙主要是后面会看到说，主要是以色列的男丁他们所承担的责任，但是尼西米这里头让全家的老小一起的参与。那一同的参与就有一个动力在背后，这是尼西米他在整个管理的过程中间，组织过程中间他已经想到了。那第三个很重要的因素说，这是一个仆人领袖，全章没有出现尼西米的名字。我不晓得多少人真正仔细的读过尼西米，你说不是，第十六节出现过。我们一起来看尼西米记第三章的第十六节，这里头出现了一个人的名字，亚伯的儿子尼西米修造。这个尼西米是不是这个领袖尼西米？我们说不是，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很多人的名字其实是一样的，所以以色列人怎么来分不同的人，需要是说看他父亲的名字。所以开章一记的时候提到说，他的父亲叫什么？亚哈利亚。虽然说他的名字也叫尼西米，姓不一样，就像我们中国人说，我们可以叫同样一个名字，但是我们不同的姓。所以在整章的圣经里面，是尼西米精心预备，但是他却没有把名字放在上面，让我们看见说他是一个仆人的领袖，他不把功劳归自己，而且是纪念一起与你服侍的。这是尼西米记让我自己所领受的一个的学习。我记得在美国的时候，那时候为了生活的所需，在一家餐厅里面工作。然后我的英文也不好，所以在餐厅工作，不能在前面坐，在后面坐，做厨房。然后跟了一个从台湾来的一个师傅学习做菜。有一次很特别，不是很忙，他让我学做一道菜——鱼香芥蓝。猜猜看，在餐厅里面最难的做的菜是什么菜？我们说可能会想到说，炒那个龙虾，是不是？其实，在餐厅里面最难做的菜是两道菜，一个是干炒牛河，一个是鱼香芥蓝。我记得我先到那家那个餐厅里面工作的时候，大厨把我的第一个就是说，你炒一个干炒牛河给我看看。 因为我认识那个老板是一个姐妹，是她介绍进她的餐厅里面工作，所以老板一看，哎，是一个老板请来的人。但是因为在美国的餐厅里面很特别，那个大厨管餐厅，老板要看他三分脸色，所以意思说老板不敢得罪他。但是因为我是老板请来的，他要试我，他看我能不能干活。因此，他让我他的锅给我用，那个锅又重又沉，然后说让我炒一个干炒牛河，一炒炒起来，本来是一盘的只有三分之一，其他都糊掉。那第二个是鱼香芥蓝。鱼香芥蓝，我们如果点鱼香芥蓝的出来，最好看的是说芥蓝是芥蓝，臊是臊，是凝聚在一起的。但是如果炒得过了的话，就变成芥蓝芥蓝水，那个臊是变成水。然后那时候，那个大师说你炒一下，我就炒一下，按照他的要求炒一下，就出去了。出去以后转了一圈，老板就进来说谁炒，因为出水了，客人不满意。那个大厨，这是一个世上的一个人所谓的带领者领袖，他做了一件事，他说：“哎，什么事？”老板说：“这个水草。”老板希望他找出那个炒菜的人，然后那个大厨说了一句话：“说我炒的，怎么样？”那个老板明明知道不会是他炒的，如果他炒了这样菜，老板就不会请他做厨师。但是他知道说那个大厨承担一个责任。那这也是我们今天做领袖的人需要学习的一件事。世上的领袖可以这样做，哎，我们属灵的领袖，我们基督徒的丈夫，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在家里面，通常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会什么推卸责任？那当然这是人的罪性，但是尼西米给我们一个榜样，他不把功劳归自己，他承担带领的责任，他去纪念所有参加在服事中的，无论是领袖，无论是同工。求主帮助我们从中来学习。那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其实也提到让我们要学习的一点，说领袖的权柄。其实权柄的源头是神自己，领袖是代表神来展现权柄。包括为什么保罗这么强调在家里要妻子要顺服丈夫，提到说丈夫在家里是一个头。圣经里面谈到那个字的时候，头的意思，我们中国人的了解说头就是个带领者，哎，我说了算。但是真正原文这个意思，头的意思是说是一把伞，意思说当遇到一些危险的时候，这个头就会挡在前面，承担这样的一个责任。当你愿意有这样一个的心智，甚至有这样的行动，为你的妻子，为你的家人这样的牺牲的时候，你才真正的成为那个头的意思，成为一个带领者的意思。其实丈夫在家里，基督徒的丈夫作为一个的带领者在家里，也是代表神来展现那个的权柄。如果说要得到这样的一个权柄，有个基础，要经历神，要活出基督的生命，人要看见你身上的神，你的生命的见证而来说明。所以在我们在座的有不少是做丈夫，当我读到也以弗所书第五章的时候，我们都很开心，说圣经上说的这么清楚，要妻子顺服丈夫，我是头，我说了算。但是如果说你的妻子看不见你身上的神，你的生命的见证，他其实很难真正的来说，这是对每个丈夫的一个的挑战。所以真正的权柄的影响力是一个德行的束缚力，领袖是用生命去影响生命。那我们做父母的也是同样的，应当用我们的生命去教导影响我们的儿女。我想华人教会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小的时候，当我们的儿女小的时候，我们把他，他睡懒觉，早上一拽就拽到教会，等到他读高中了，等到他读大学了，他会用各样的理由来推脱，来不上教会。那今天看整个的华人教会，从美国的华人教会的历史到100年的历史，我们考证时间不是很长，但是我们会看见一个的状况，是我们的第二代的流失。那我想一件很重要的事， 是说我们的父母是不是在我们教导儿女的过程中间，我们不是只是说道，不是只是教训他们，我们是不是可以用自己的那个生命去影响他们，去教导他们，这是对我们每一个做父母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醒。那第三个我们分享的就是说整个这个黑石峰的第三个部分是说那个团队重建圣城城墙的团队。那我们看见这里面有学习的，一个是人人有责，领袖以身作则。三章的第一节第二十八节提到大祭司以实玛利和众祭司，他们都参与在修造城墙的工作里。第三章的九节十二节十四节到第十八节，我们看见说很多以色列他们世俗的那些的领袖，那些的官长，他们一起的参与修造。那我们看见说这些的领袖，他们不是印证他们是领袖的身份，只要发号施令，他们而是同样的参与在修造里头。那在这一章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有些的时候，当我们仔细读的时候，哎，各行各业的，比如说出现第八节出现的银匠，有制造香料的那些，第三十一节出现的商人，这些的人本来是做其他的行业的，因着修造城墙的这样的一个施工，他们一起的参与修造。如果说你读到第五章的时候，整个的修造城墙其实没有工资发给他们，都是所谓的义工，他们自己的吃喝还要自己来预备，所以到了第五章就出现了很大的问题。这些的银匠做香的那些的商人，他们本来赖以生存的这些的事，他们要放下，他们愿意分别为圣，把他们的时间，把他们的精力，把他们甚至的财物分别为圣，然后加入到这个修造城墙的过程中间。那这是我们从中要学的。另外说，不单是以色列的民，他们住在耶路撒冷城墙里面的那些的人来修造。在这段的圣经里面，第二节提到说，远近的百姓都起来修造，提到耶利哥的人，这些的人在城里的，提到提哥亚在南边的，提到基遍米伦，提到第七节的时候提到米斯巴是在西北。提到沙罗亚是在西南的。那我们看见说整个的施工不单是住在耶路撒冷城里的人他们来修造，所有的以色列人在这件事情上面如同一人，他们一起来修造。但是看我们今天的教会，我们是不是可以做到这样？有人说这句话，今天教会有不少是坐着的基督徒。我想今天所有的弟兄姐妹来到教会来敬拜的时候都是坐着的，牧师传道人是站着，但是在以色列他们的传统不是，他们的拉比他们的教导者是坐着，所有的会众都是站着。那当然这里说的坐着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甚至提到说躺着的意思，说他来到教会只是来享受教会的众人的一个的服侍，他什么都不做。因为在埃及年的缘故，所以我没有回到自己的教会去聚会，我去到不同的教会，特别去到一些的洋人的教会，一些很大的洋人的教会，其实里面有不少的不同族裔的人，我不能够分辨他们是不是一定是华人，但是在至少在一间的教会里面，我看见我认识的人在里头，我知道他们原来在我们教会有些人我认识。参加那些大的教会呢，真的是可以做一个坐着的基督徒，也可以当然那些教会都有他们的小组团体，也可以进到那些教会的时候，你大概你不去登记不会被欢迎的，你不找小组团体没有人会来找你。求主帮助我们不要成为那些很大的教会里面的那些，哎，我们觉得说所有的施工都有一批的 team 在负责，哎，我们不需要参与在其中。其实尼希米记特别是第三章，我们看见一件事情，说 哎，所有的施工要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一起的参与参与，这是一个的学习。那第二个，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原则，说众民所托，他们分工合作，这个名单非常的重要，是按照名单来分派。这是尼西米一定他早就把这些细节都写下来了。众民各尽所责来修造不同的部会，而且工作不分贵贱，有人修那个炉楼，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是那种像那个锅炉一差不多类似的，有人修造的部分比较近靠近王宫，哎，那些的地方比较重要，但是有人修造的是坟地，也有人修造粪场门。不要，粪场门大家知道什么意思？读到那个字我们会有一些的了解，说就像今天的化粪池。这些的工作整个城里各样的工作都需要做，他们的工作不分贵贱，他们一起去做，体现了一件事，就是什么重心。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有这样一个教导，说求于管家的就是他有重心。我们每一个的基督徒，我们都要成为一个忠心的基督徒。在这段圣经里面，忠于所托第三个部分，让我们所要学习的是说日信的服侍。三章的二十七节、三十节提到好几家人，他们修造了两部分的城墙，他们修造了一部分，哎，修得快，看见其他的部分还没有人修，他们主动的承担这样的责任，修造两个部分。这也是对我们今天教会的弟兄姐妹的一个的提醒。很多时候在服侍中我们要付出很多，但是如果说这个服侍是出乎神，就像尼西米基给我们的一个教导，所神施恩的时候一定会帮助我们，也会带领我们，而且我们在整个的服侍中我们可以经历到神的恩典。也是对于我们教会弟兄姐妹的一个的提醒，说我们愿意在服侍中经历神更多的恩典，这是对每个人的一个的挑战。在这段的圣经里面，我们主要是讲的是重建圣城的这样的一个合一服侍的一个施工。不晓得大家还记得不记得合一服侍的三个要素是什么？第一个要素圣工，这里很清楚是说重建圣城的城墙。第二个是什么？领袖需要领袖带领，尼西米成为一个属灵的领袖。第三个是团队，记得当我们有一个服侍责任的，即便你在教会没有服侍的责任，我要所说的，我们每个家庭其实都是教会最基本的单元，我们在家里的生活也是一个的服侍，在家里也是一样，我们需要有一些的意向，在我们家里需要有一些属灵的事情要做，我们在家里需要有属灵的领袖，我们要有一个服侍的团队。如果做到合一的服侍，三个要素不可缺少，我们需要有圣工，需要有领袖，需要有团队。因此尼西米他从神那边领受了从天上来的智慧，神伸的手帮助他也带领他，这一章让我们看见，其实尼西米记得第一章到第六章，我们会注意到第六章五十二天建造城墙，但是第三章其实很美的一章圣经。如果是到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你会看不停的看见有很多的问题，但是唯有在第三章的时候，只是有一个名单上的误点，那个不是很，其他的总体让我们看见说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图画，神的子民同性的侍奉，弟兄和睦的同居，一起来修建耶路撒冷的城墙，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图画。但是给弟兄姐妹一个挑战，说在侍奉了一段时间以后，你侍奉的心是不是仍然会像当时的以色列人那样的苦？或者在不知不觉中间冷淡了那一颗曾经火热的心？保罗在罗马书有个教导说要殷勤不可懒惰， 腰、心里苦了，常常不是主。上个礼拜我在这里提到过一件事情，说哎，传道人为什么需要安息礼？坦白讲，当我2007年刚到这个城市的时候，心里比今天苦。但是当你服侍了一段时间以后，一切都按部就班的时候，有些的事情，因为刚到一个的教会，什么都不知道，做事会比较容易。在一间教会服侍的越久，做事其实越困难。我想我中间有些同工在中间已经很久了，你会明白我说的是什么。然后慢慢的会让一些的事磨掉你所谓的一些的锐气，甚至慢慢的让你会什么心里的火会冷淡下来。所以传道人需要被重新的充电，需要有一些精修的时间，需要有一些安息的时间，可以在家里安心的思考、休息、等候，多些的时间祷告。目的是只有一件事情，就是说重新让圣灵让你里面充满力量，重新的可以回到岗位上面的时候，可以有力的服侍。其实侍奉的心态要像现翻起的火一样，要不断的烧着，不能够让它熄灭。是，我想问的一个问题说，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你心里是我们心是不是冷暖火的？去年10月的时候，去香港参加一个会，很有意思的，因为到香港那个地方我们不熟，我们第二天要去另外一个地方，所以我这个师母，先到那个车站去走一下，我们第二天要走的路不要一下走错了，第二天找不到那个出发的地方很麻烦。然后我们两个人住下来了，就出门，然后在马路上既然遇到我们以前在多伦多母会的主任牧师，在大马路上遇到，哎，他住在哪里？在多伦多还是在香港？我说你说的没错，在香港。那他怎么会遇到？我说就这么巧就遇到。他其实也是我参与服侍的那个机构的一个的同工，然后在那边参加聚会，他承担中间的一部分。那最后要分别的时候，他给我一个拥抱，啊，只说了一句话，他说要热心的服侍主。他说服侍主有很多的经历，我也知道这位的牧师身上有很多的故事。我想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的故事，但是他只提一个的提醒，说要热心的服侍主，给我一个拥抱，其实给我有很大的鼓励。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再次谢谢你，今天我们一起来思想到尼希米记的第三章。我们可能过去读过，我们可能过去读到这章的时候就很快的翻阅过去，我们可能根本没有读过这章圣经。谢谢主，在教会其实我们不太在主日的时候来讲这些的圣经，盼望主你的灵在我们中间做奇妙的工作，当我们读这些枯燥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可以从中有领受，我们看见教会要推动我们教会的服侍，我们需要合一的服侍。我们知道合一的服侍，我们要非常清楚的一个的意向，合一的服侍我们需要有一个非常有从神那里能够领受智慧的一个愿意祷告一个愿意计划的这样一个领袖的团队。我们也需要有每一个会众的参与，求主让我们这一届的教会能够成为一个合一服侍主的教会，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的家庭都愿意能够成为一个合一的一个在你面前的见证。求主赐福我们的教会，赐福我们每一个的家庭，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在服侍中间，一起来经历到主你自己的恩典和能力。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我们再来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